石简有些不好意思，也有些不明白，易佩为什么要开这个口？他和郭太太不是关系不好吗？易碧雅这次要在年会公开亮相，原因不必多想。易家女儿回国，肯定要进入易茂做事了，最好就是趁着年会在易茂所有股东员工面前露个脸儿。石简思忖着，易佩将目光停留在他的脸上，像是猜到他好奇什么，明了地告诉他：石简，你是我易茂之夜的人，你给郭家人伴奏，差不多就是表明了我易家的态度。易佩把话说得那么推心置腹，石简点头，表示自己能明白。不过易佩会这样做，和他解除婚约有很大的关系吧。现在的局势并不是利于他。易总，我一定好好谈。一家人里，石简对易佩的确有着先入为主的偏爱，感觉自己像是入了戏的配角，要亲眼见证易家的风云，信心满满的。石简点着头，他表态表得如此有诚意，易佩道谢。石简，谢谢你。石简又想起了南色家族。南色家族是编剧影射《易家风云》编出来的一部狗血豪门大戏，里面男主角的形象像极了易佩，加上当红小生的出演，无疑是年度红剧。不过这一剧出来之后不久就被易佩的律师团给告了。之后两天，石简每天都到酒店陪易碧雅彩排。易碧雅和他想象的不大一样，对比赵文文，易碧雅是一位真正的豪门淑女，长相也是属于文文静静类型的，有一种空谷幽兰的气质。老实说，石简对易碧雅的印象不错，对比赵文文客套又敷衍的待人之道，易碧雅没有赵文文那么会来事儿，但是待人接物似乎多了一份真挚。不过他是易佩安排过来的人，人心隔肚皮，还是不要轻易揣测比较好。他已经站队易佩，不能东倒西歪。易碧雅胆子有点小，年会的诗歌表演练习了好几天，还是有点紧张。周六下午，石简打车到城南公寓。这两天叶嘉诚同样很忙，他就没有让他过来接自己。现在叶嘉诚还在外面做事，石简一个人待在公寓里整理他搬过来的东西。转了一圈，总感觉缺了很多东西。叶嘉诚回来的时候，石简正在卧室整理衣柜。叶嘉诚靠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觉得小狐狸整理得井井有条，仿佛以前常做这样的事。回来了。石简回头看叶嘉诚说：回来了。叶嘉诚走了过来，伸手，石简转身惯性地圈住叶嘉诚的腰，抬起头说：我改变了一下你的公寓，我们的家。可以啊。叶嘉诚没有意见。石简觉得自己可能有点过分，刚刚同居就当起了女主人，可是他真的忍不住。好在叶嘉诚不计较。叶嘉诚欣赏着他每一处的改变。看完之后，他从后面抱住石简，把头轻轻地靠在石简的肩膀上。明天你们的年会，叶嘉诚开口说道，据说有一位漂亮的小姐还要上台弹钢琴呢。 这有的人的消息怎么那么灵通啊？叶嘉诚笑道：“关于你的消息，我肯定灵通一点啊。”哦，时间转过身，说起他觉得更重要的事。叶嘉诚，家里缺好多东西。家。叶嘉诚承认自己刚刚听到这个字有轻微的不适应，用窝不是更合适吗？他和小狐狸的爱情窝。哎，时间又被叶嘉诚扑倒在床上。25岁的叶嘉诚精力是不是太好了？时间转过身，想到后面两个人都没时间，难得现在两个人都有空，他开口建议：“叶嘉诚，咱们去超市吧。”以前的每一个周末，他和叶先生都会去超市采购生活必需品。人都躺在床上了，叶嘉诚真不想去超市，又不想拒绝小狐狸。不想去吗？时间转转眼睛，开始撒娇了。作为老婆大人，他在叶先生那里早已练就了撒娇36式。低头，他把眼睛对着叶嘉诚的睫毛，玩起了睫毛打睫毛的游戏，一下，两下，三下。他和叶嘉诚的睫毛都很长，两个人结婚之后迟迟没有要孩子。有一次，叶妈妈和叶爸爸在厨房洗着碗，他本打算进去帮忙，却在外面听到了叶妈妈对叶爸爸说：“哎呀，简儿什么都好，就是没办法要孩子。你说说，他和嘉诚都长得那么好，他们的孩子生出来，那会多漂亮啊！”叶爸爸打断了叶妈妈的话：“哎呀，别说了。你这话如果让小石听到，会伤他的心的，嘉诚也会跟你生气。”哎呀，去一下嘛。时间撑着身子，笑吟吟地对叶嘉诚说：“就当是陪我好不好，嘉诚。”嘉诚两个字，时间用清灵话念了出来。以前叶嘉诚就特别喜欢他用清灵话叫自己的名字，他说他们是爱人。嘉诚两个字用清灵话念出来，让叶嘉诚有一种夫妻的缠绵味道。不过现在不知道对25岁的叶先生有没有效果呢？嘉诚，叶嘉诚学着他的口音笑了起来，然后慢悠悠地闭上眼睛，妥协了。有些事情还是不一样。叶嘉诚虽然谈过一些女朋友，但是第一次和女孩同居。他跟着小狐狸转超市，没想到真的有那么多东西要买，就跟过日子似的。他本以为年轻男女同居只需要一个安全套呢。货架前是一片花花绿绿性感包装的套套，时间眼睛不停地在上方流转，他注意到叶嘉诚投来的视线，大大方方地回视了他一眼，然后故作纯情地说：“嘉诚，你来选吧，我没买过这东西，不懂。”不懂。时间说完，自己稍稍撇过头，快要笑死了。真的不懂吗？叶嘉诚的目光从时间脸上收回来，刚刚他还以为时间很懂呢，比他自己还懂的样子。叶嘉诚轻轻地咳嗽了一下，伸手揽过时间的肩膀，低声对他说：“那我教你啊。”“好啊。”时间点着头，眼眸带着清澈的水光，像是一个好学的好孩子， 面对叶嘉诚故意的调戏，装得更加不明白。上次你买的什么牌子？好像是什么钢？钢本。叶嘉诚回答，带他来到相应的货架。啊，就这个。哎，对对对，就是他。旁边的售货员阿姨一脸汗。然后叶嘉诚往购物车里扔了一盒又一盒。石简看不下去了，看得太阳穴一跳一跳的。同样太阳穴跳个不停的还有不远处用余光偷窥着这边的售货员老阿姨。这简直了，世风日下呀。现在这个年份，未婚同居的确比较前卫啊。石简和叶嘉诚都注意到老阿姨投来的眼神，他抿了一下嘴角，抬头对叶嘉诚说：“老公，咱们走吧。”又是老公。叶嘉诚同样抿了一下唇角，低下头，看石简的眼神也像新婚丈夫看妻子一样。他开口说：“再拿几盒吧，咱们用的比较快。”石简心里欢乐，又拿了三四盒，放到了购物车里。他和叶嘉诚的确用得很快。两个人不管后面的老阿姨，一起笑着推着满满的小车，来到超市的前方结账。周六晚上，超市客流量很多，几乎每一个队伍都是排得长长的。石简和叶嘉诚排在队伍的最外面，身后就是超市的水果区。水果区最惹眼、最有存在感的就是散发着勾人气味的榴莲菌，新鲜的来自泰国的金枕头，看起来是又大又黄，好几个已经爆裂开来。叶嘉诚回头看了两眼，然后视而不见地转过头，对他微微一笑。这某人不是很喜欢吃榴莲吗？时间瞅了瞅叶嘉诚，有意地问他：“叶嘉诚，你喜欢吃榴莲吗？”时间的问题，叶嘉诚似乎想了一下，才回答他：“味道太大了。”那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石简很遗憾地说：“我挺喜欢的。”叶嘉诚说：“那就买一个呗。”石简摇摇头说：“算了，味道太大，我怕你闻不习惯。”叶嘉诚变了口气对石简说：“其实还好，我能接受。”真的吗？石简眉开眼笑，仿佛一点都不知道叶嘉诚喜欢吃榴莲。他开心地说起来：“没想到我们都爱吃。”叶嘉诚也有点开心地说：“走，买一个。”“好的。”石简喜欢吃榴莲还是被叶嘉诚带出来的。两个人结婚之后常常买榴莲回来。高燕飞就属于特别受不了榴莲味儿的人。高燕飞住他们对门的时候，每次敲门进来借个东西，看他和叶嘉诚看着片子《护卫榴莲》，就吐槽他们，说他和叶嘉诚真的是臭味相同的一对儿。臭味相投，同样是情意相投啊。两个人买了很多同居的用品，叶嘉诚一个人提两大袋儿，石简就抱两个人一起挑好的榴莲。两个人走在一起回到了公寓，还没进屋就撞上了一位熟人，高燕飞。石简和叶嘉诚站在一块儿，高燕飞站在他们俩对面，反应了好一会儿，这才开口说：“
这你们速度够快的呀。”
高燕飞话里的速度意思很明显。石简低下头：“ 其实他还觉得慢了呢。高燕飞今天过来是想在叶嘉诚这儿借宿一晚，他给叶嘉诚打了电话也发了短信，都没得到任何的回复，所以直接就杀了过来。敲了半天门没反应，折回身就看到这么恩爱的一幕。高燕飞真没想到叶嘉诚和小狐狸已经开始同居了。有人不是拒绝和女朋友同居吗？用叶嘉诚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同居了以后甩起来就会麻烦了。所以叶嘉诚不怕麻烦了。叶嘉诚开门进屋，和高燕飞解释了一下，我手机没带。高燕飞立在外面，今晚肯定不能在叶嘉诚这儿借宿了。就在这时，女主人说话了，进来吧，高燕飞。这个口气真的很像女主人。石简还给高燕飞找了一双鞋，然后来到厨房处理超市买来的大堆鲜食。高燕飞看呆了，这个架势，两个人同居已经很久了吧？餐厅的餐桌还放着一大袋，里面杂七杂八的一大堆东西。高燕飞眼尖的只看到那一堆安全套，1、2、3、4、5、6。高燕飞心塞，准备告辞了。石简在厨房处理榴莲，找事儿的探出头。高燕飞，我们要吃榴莲了，你要吃吗？
不了不了不了，谢谢。
高燕飞更想跑了。叶嘉诚客气地送他到电梯门口，替高燕飞摁了下楼的按钮。高燕飞装作无所谓地问，
你们住一块儿多久了？
3天。叶嘉诚实诚地回答，也确实没有隐瞒的必要。高燕飞无语，他还以为他俩住了3年呢。叶嘉诚当然明白高燕飞的那点心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不过小狐狸是他的，多年的朋友和同学了，叶嘉诚好心地劝他，周六还一个人不无聊吗？高燕飞觉得自己这条单身狗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电梯还在20几楼没下来，高燕飞想了想说，
我打算追宋小青了，你这儿没事吧？
宋小青怎么说也是叶嘉诚的前任。高燕飞这个话一方面是打个招呼，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试探。不过他觉得叶嘉诚不会在意。果然叶嘉诚理解地朝他点了点头。
加油。
高燕飞说，多谢兄弟。
哼，你谢我干嘛？我和小晶是谈过，难道我跟他在一块儿分开了还要对他存在着占有感吗？别逗了，这对他对我呀都不合适。
高燕飞不说话了，他觉得叶嘉诚的话没错，那既然叶嘉诚这么大方，他还是别追宋小晶了，还不如期待一下小狐狸呢。
拜拜。
不送了。
第二天是美好的星期天，石姐还是调好了闹钟。今天易茂的年会，年会开始之前，他要陪着易碧雅再练一次，然后去一趟总经理办公室。不过石姐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叶嘉诚的早安吻。半睡半醒之间，熟悉的气息钻了进来。石简本能的伸手圈住叶嘉诚的脖子，眼睛还没睁开，身体已经先动情起来。他回吻着叶嘉诚，然后叶嘉诚故意停了下来。石简睁开眼，脸颊绯红。 叶嘉诚撩拨了一下石简的耳朵，低声问了问：早啊，小狐狸，喜欢我这样叫醒你吗？哎呀，石简以前又不是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石简同样碰了碰叶嘉诚的下巴，青茬都出来了，手感痒痒的。他也道了一声早。叶嘉诚又碰了碰石简的鼻子，撩拨了一下他的头发。石简享受着叶嘉诚充满爱意的抚摸，但同时也发现，叶嘉诚有话要说。